今日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28节、17章1到9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，必看见神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看见的告诉人。”感谢主的话语。
好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这个我们看来还是习惯于坐在后面啊，这边一大片都空着，那边坐着那么老远。这个今天稍微有一点忙碌，所以没有请大家往前边坐啊。这个因为那边已经这个坐得蛮远的了，所以盼望呢大家。进来的时候习惯于往前坐啊，那么大家不往前坐，我就往前挪了。好，这样方便一点点啊，把这个投影圈给我好吗？你可以把那个挪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使徒彼得的，他的一生的经验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那么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荣耀变相的经历啊，荣耀变相的经历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在3卷福音书里边都记录了啊，就是。在马太福音里边，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都记载了这件事情。那么等一会儿呢，我用我的投影啊，我会把这3卷福音书里边有些不同的地方，把它经文啊都放在一块儿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大一点的图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想一想啊，那么圣经里边记载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？那么，跟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具体的生活里边有什么关系？咱们在信耶稣的整个的过程里边，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。盼望什么？啊？我们都盼望什么？在现实的生活里边，其实我们都盼望看见神迹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盼望看见一个超然的力量发生啊！比方说，我妈妈去世的之前的那段时间啊，特别是当我眼看我妈妈要去世的时候，我就心中非常盼望我的妈妈那个时候会不会复活，是吧？会不会好起来啊？这个好几位姐妹都跟我说，我们相信神迹，我们好好祷告，她一定不会死。当然，我心里边也在想，如果。神迹老发生，他老不死，那都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那总会死的嘛，对吧？什么时候会死啊？我们都希望神迹发生，对吧？可是现实当中呢，又常常使我们失望，是吧？我们盼望了半天，好像神迹并没发生啊。有些人说，这祷告既然不灵验，我还祷告干什么，对吧？ 这里边就存在着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不一定是一致的，对吧？但是有一些时候，神迹的确会发生，那时候会发生，今天仍然会发生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神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发生？什么时候会发生？这个神发生神迹的目的到底在哪里？那么今天这件事情呢，显然是一件神迹。对吧？那么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注重，因为讲道嘛。那么讲道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改变。所以我一般的讲道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一种劝勉性的。我相信这也是神的灵感动我啊，让我在这方面讲，就是让大家听了以后，好像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但是神迹这里边的很多事情呢，就不是人做的，是神在给我们做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边，神给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边是完全被动的吗？并不完全是被动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，到底在这经文里边给我们有什么神的信息领导我们啊？那么之所以这个，今天的经文有点奇怪啊，就是从16章的第28节，这个16章有一个小尾巴啊，然后进入到第17章。那么，因为这个16章的最后这一句话，它和下边这个内容呢，它是连接一贯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把它放在一块儿了啊。所以这个在18章的不这16章28节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路加福音里，不是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是直接说啊，站在这里的人啊，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先，必有人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那么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啊，我实在告诉你们啊，站在这里，这个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先啊，必见人子降在他的国里。那么下边我有两个括弧啊，一个就是马可福音里边呢，他把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呢，改成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。啊，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。前面的话都是一样的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啊，有人在没尝死位以先，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。这是马可福音里边的信息。那么路加福音的信息呢，就是说有人在没尝死位以前，必看见神的国。那么这三卷福音书记录的不完全一样，但是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，就是神的国。上边虽然说他的国，这个他就是指的人子啊，指的耶稣基督的国。那么接下来这个看到的，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登山变相，就是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了山顶上去，改变形象了，对吧？然后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，啊，看见这么一个场景，啊，然后等到，很快啊，云彩遮盖他们，云彩退去，就还剩下耶稣在那里，啊，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经历。那么怎么理解这个经历呢？圣经这里给了我们啊，三卷福音书都共同记录了说，这个经历是与神的国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这件事情跟神的国有关系呢？他改变形象，看见摩西以利亚，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开动脑筋来想想这段经文到底要说什么啊？那么在这里我们想，什么叫做神的国呢？那么耶稣在神的国里啊，人子降临在这个地方说是他的国，下边说神的国，神的国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了，他的国和神的国，这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个信息在这里头，表示什么信息告诉我们呢？就告诉神就是人子，对不对？人子降临在他自己的国里，对吧？下边说这个国就是神的国，对吧？那么这就间接的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国是耶稣基督的国，对吧？那么耶稣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，耶稣基督的国他是人子，但是他的国，他在这个国里边是什么身份呢？ 他是这个国里边的王，因为人子是神的国的王。因此，在登山变相这一个事件这件事情里面，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国的真理。这个是打开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的一把钥匙。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那么这个看看谁把这两个窗帘关一下啊，要不然太亮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塔博山，也叫登山变相山啊，不看，要看这边，也叫登山变相山啊。我们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呢，基本上我们都会到这个山上去啊。那么在这个山呢，它就在这个塔博山下边，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啊。那么这是耶斯列平原啊。那么在这个三卷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一个共同的背景，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彼得认耶稣为主这件事儿，上次咱们讲到啊，彼得认耶稣是主。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有记了呢，彼得刚刚认了耶稣是主以后，他顺从父神的感动啊，他把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说出来了。但是转过头来呢，他又顺服了肉体，被撒旦利用，又说当耶稣预言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事万不临到你，对不对？”然后主耶稣就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然后就讲出来一个，凡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，背起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放下自我，放下自我，因此咱们今天要慕道班啊，凡是来寻求真理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放下自我的成见，你才能够接受真理的光照。如果我们心中很多东西，这个不合我的胃口啊，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，今天的世界的文化的里面，都特别强调自我。是不是这样啊？这个是我认为怎么样？这个是我认为怎么样？不行，凡是来寻求耶稣基督、寻求真理的人，必须把我的意见放下，因为他是真理，我不是。他是造物主，我是被造者。我们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，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不是他要听我的话。这个关系次序搞清楚，我们才能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发生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在这儿看到这个小点点啊，该撒利亚腓立比。那么从该撒利亚腓立比一直往下走，就是约旦河，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啊，下边就是约旦河，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么从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呢，走到帕伯山，大约八九十公里的距离，啊，也不算太近。那么圣经说呢，这个他们走了6天，哈，路加福音里边又说8天，啊，就是来到这个塔博山了。那么这个是塔博山，现在的塔博山的山顶，上边有一个天主教的纪念堂。大家看到这个纪念的教堂有个什么特点呢？石灰岩啊，绿顶的啊，对，它是三个。这里你看到啊，中间有个比较大的，两边有两个小的，然后前面有一个门啊。那么这个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代表着这个上了山以后，在这里看见耶稣变相了，然后就看到摩西和以利亚，然后呢， 彼得就当时圣经上说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。看到这个景象以后，他就紧张的、害怕的，就胡说八道啊。他就说啊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我们搭三座棚啊，搭三个棚子啊，然后呢，一座给你，就中间这个最大的啊，这是给耶稣的。咱们讲到了这件事情是关乎什么呢？关乎天国的。神的国的，对吧？所以耶稣是王，所以他这个又是最大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一个给摩西，一个给以利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教堂呢，彼得没建起来，后来的教会给建起来了啊。当然，这个不是跟彼得说的一个意义啊。这是一个后来的，天主教的这个在那里建立，这么一个教堂作为一个纪念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圣经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座山到底是哪座山啊，但是他们估计传统上，认为啊，这个是这座山，而且呢，大概是相当肯定啊，大概就是这座山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这个事件了啊，说过了六天，那么过六天就是指的他们在该萨利亚腓立比的时候。耶稣问我是谁啊？彼得说你是谁谁谁啊？然后彼得又说主啊，这是万不临到你啊！就是那件事过去之后六天。那么为什么我不在这？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前面的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当主耶稣说这里站着的人，那是对门徒说的，12个门徒对吧？就是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先。所以这里说有人就不是指的所有的人，对吧？其中一部分的人，在未尝死位之先，要看见神的国，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，对吧？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应许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在想了，主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呢？他应许给这几个门徒，到底耶稣想要干什么呢？我的认为啊，我的理解，就是对彼得的两件事情的印证。第一，就是彼得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真的吗？”其实这件事情，彼得和所有的门徒在这之前的时候，有没有听见这个见证呢？有没有？有。在什么时候？施洗的约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的时候，天上就有声音出来，其实和说的和现在是一样的。不过过了2年多的时间，大概都忘记了，是吧？或者他们觉得耶稣不大像了，是吧？所以过了2年多了，耶稣又问他说：“我是谁？”其实这个在施洗的约翰的时候早就说过了，圣灵说过了，对吧？约翰说过了，看到神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，早就做过见证了。正像耶稣说的，你们的心呀，信得太迟钝了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啊，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的心也信得太迟钝了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上帝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的，我们信得太迟钝，信得太不幸，啊，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所以当时，彼得能够代表众门徒再重复这件事情，那么耶稣要用这下边的这个神迹呢，来印证彼得所说的话，对吧？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说是你说的对，到底对还是不对？需要一个第三方的印证。那就是父上帝在云中显现，让门徒听见这个声音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一个 confirmation，是一个对他的印证。那么最后这句话说，你们要听他这句话，印证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印证主耶稣说，凡做门徒的必须舍己跟从他。舍己的目的就是把你自己的意志放下来，让他的话进到你的里面，不要受拦阻。所以要听他，听他的条件就是把你自己的不要听你自己的，你要听他的。所以这两句话就是针对着前边 彼得认主，然后又开始顺从肉体，这两件事情，上帝说这两句话，我不知道我讲不清楚了没有啊？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过了6天以后，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那么大概约这个这里的雅各和约翰呢，就是西庇太的那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，那么耶稣很多事情都是带领这三个门徒来。经历一些特殊的事情，耶稣死里复活，一个孩子啊，当时在场的时候，也是这三个门徒在场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做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些时候他是面对大众的，有些时候他是面对门徒的，有时候他面对更小的一个小团体，但是很少有耶稣面对一个人的啊，这个很少啊，不是没有，很少。耶稣有没有面对一对一对一个人呢？也有，比方说耶稣在这个井旁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，那就是一对一的。但是这种事情非常少，耶稣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最少训练三个人。那我们现在就在想了，为什么耶稣选择这三个人呢？其他的人都没有看见呢，是吧？那么，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想到，为什么别人看到了神迹，而我们没有看到呢？这里边神与人之间的互动是，我们可以看清楚的，因为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的内心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来看见这个神迹。好，我要继续往下看啊。他们就上了高山，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塔伯山啊。然后呢，路加福音里边说，他们到山上去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改变形象了。那么在其实耶稣带到山上去，目的就是要叫他看到这个形象。可是路加福音里边却记载他们到山上去祷告，也就是说，祷告是他们预备内心来进入这一个。意象的一个过程，所以他们不是去了以后哇就看到了，而是在那里先谦卑、安静、预备心灵，好好祷告，跟神之间心灵预备好了，然后忽然间意象就来了。然后正祷告的时候，就在他们的面前，耶稣就变了形象。那么，然后他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是面貌明亮如日头，我们很难想象，对吧？衣裳洁白如光，然后马可福音说他的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似乎就不是一个好像。白了，它是一种放光的白。好，大家想一想啊，圣经里边记载这两件事情是他的面貌，因为他看到的就是面貌嘛，对吧？先看的面貌，好，明亮如日头，然后他的衣裳洁白放光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他们看到了。灵界的场景了，这个不是属物质的了，所以他更改形象，是耶稣把他真实的那个身份显出来，这个叫神的国降临了吗？对吧？是他自己的原本的形象来表达出来了。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弟兄姊妹？这里要说一下，当年。摩西到旷野去，西奈山上，神要在荣耀当中降临。那么，当神降临之前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做了一件事儿，他说啊，你要在这个山的四围画线，啊，把这个山的四围画线。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画的啊，这个总之要把山的四围画线。然后呢，任何人、任何动物都不可以过来。凡是过来的，一律击杀。然后 预备3天的时间，然后神降临。那么画那个线的目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其实跟弟兄姊妹讲过，画这个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界限，对吧？这个界限是什么样的界限呢？是圣洁与有罪的界限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范围在那个界限里面的上帝的范围，这个是自由世界的范围，是无罪的范围。那么这个范围的外面是有罪的范围。所以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？这个界限啊，就有点像什么？像监狱的墙。那么这个监狱的墙呢，是画一个界限，因为这个是相对的啊，监狱是在里面，对吧？那么自由世界在外面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是自由世界在里面，监狱在外面。其实这个自由世界的里面，在地上看上是个小圈，实际上那是天上无限大的地方，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画出这么一个范围。其实这个有点像在监狱里面啊，弄出一个小屋来。对吧？国王要进到这个监狱里边，在这个小屋里边要跟你们说话，要接见一个人。那么这时候呢，重兵把守，周围所有犯罪的人不可以到这个房间里边来的，只有允许他进来的人可以进来。允许他进来的人，他进到上帝，比如摩西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摩西之所以他能够越过这个界限，进到上帝的面前来，我们把这个行为称作大赦。就是他那个时候特别拿了一个豁免牌，大赦他，允许他进去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三个门徒，因为圣经说我们称义是因着信，对吧？所以信神的儿子就有永生。那么有永生的前提就是称义，明白我说的意思？这里边的逻辑非常关键啊。所以当彼得宣告说你就是神的儿子。他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被称义，不算犯罪了，没有罪了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允许他暂时进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被击杀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，那么你随便进到他的面前来，你是要被击杀的，那个叫越狱，因为你不可以从监狱里边的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犯了罪，死掉，你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死掉就是与神隔绝，你不可以，因为罪没有除掉嘛。所以，为什么犹太人、他们以色列人，他们说我们在活人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上帝了，我们就要死了。问题就是出在这里，对吧？就是有罪的人是不能看见无罪的上帝的，你看见他，你就要被击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上帝的本貌，那么这个呢，是因着他们已经被神称义啊，这个不算为有罪，特赦他，暂时可以看见，所以我们看不见，只有神给他特赦的情况下可以看见。那么这段话呢，这段经文啊，我就是解释了一下这个。就是他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，到底是在一个什么状态里边啊？请到前面坐，谢谢。没事，不要回头看啊。那么这个呢是彼得啊，不是彼得，保罗啊，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啊，就讲到他这个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，啊，所看见的景象，所得到的启示。那么保罗在论说他的使徒身份的时候呢，就在哥林多后书里边做了这个见证啊。这个时候保罗呢有点在人看来有点自夸，对吧？有点狂妄啊，因为很多人就说，因为耶稣。当时招的这12个门徒的时候，保罗不在其中，对吧？保罗说我是使徒啊，有些人就说你胡说，对吧？那耶稣的12个门徒里边哪有你啊，是吧？凭什么你说你是使徒啊，是吧？ 所以保罗呢，他就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论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这段话啊，因为这个保罗曾经说过，说他们是使徒吗？他说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对吧？哎，怎么样？什么论述啊？那么保罗论述他的使徒身份，当然目的不是为了自夸，目的是为了这个 confirm 啊，来印证他自己所传福音的那个权威性。啊，这个是他使徒的身份啊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我自夸固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，对吧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使徒吗？我是，对吧？但我不是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是吧？是叫你们逼的，因为你们不信嘛。”他说：“如今我要说到主显现和他的启示，那么这个就讲到保罗他的福音传福音的权威性。等会儿我们要讲慕道班啊，慕道班今天是第一课。”第一课的第一个信息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引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所说第一句话所说的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权威性来自于哪里，对吧？今天我站在这里讲给大家听，是因为我有学问有知识吗？No，我不比我你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比我有学问有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福音的权威性是来自于圣经，而圣经的权威性来自于使徒。来自于先知，是吧？所以保罗说我是使徒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啊，他说我要论到我主耶稣的显现和他对我的启示。啊，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啊，就是他自己啊，我认识他啊。那当然他认识他嘛，就他自己嘛，对吧？他说在14年以前，我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了。是吧？那么三层天怎么叫三层天呢？通常我们的认为啊，就是第一层天我们叫 sky 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气层啊。第二层天呢，我们叫做宇宙啊，叫做 universe 对吧？啊，这个更叫宇宙对吧？更大的。然后再往大的地方呢，就是进入灵界了啊。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距离上的问题啊，而是指的一个。灵界的更高的天，因为中文都叫天嘛，洋人也英文，这个希腊文也叫天，对吧？一讲到天，好像就是个空的。No，三层天是指的这个灵界的存在了啊，进入到灵界里边去了。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他说：“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”啊，下边他又说了一句。我认识这个人，当然这个人他们就他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啊？表示他进入到这个三层天，进入到看到灵界里边，跟上帝说隐秘话，不可人不可说。这个时候是在灵里边还是在身体里边？他自己不完全清楚。那么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，也就是说。当耶稣变相的时候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用肉眼看见了耶稣呢，还是用灵眼看见了耶稣呢？这个就不得而知，对吧？有很多时候，你像保罗在蒙召的时候啊，神一呼召他，他一抬头，忽然间大光从四面照他。人家说这个叫上帝的光啊，因为世上的光都是从一个光线来，你一回头你就可以躲开这个光了。可是上帝的光从四面照过来，你没地方躲，所以他的眼睛就给照瞎了，照坏了。后来神特别医治他，眼睛像鳞片掉下来一个，就把他治好了，对吧？那是上帝的光，但是他用肉眼看见上帝光的时候，他只是看见了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他清楚地看到了耶稣的形象，对吧？也看到了摩西，看到了以利亚的形象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形象肯定不是这个形象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是用什么看见的呢？保罗说的。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或用肉眼，或用灵眼，不知道，是吧？总之就是感受到了， 惊艳到了。然后看见耶稣变了形象以后，就忽然间，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了，同耶稣说话。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是这样记的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就略略讲一下这两个人，摩西和以利亚，这两个人代表律法和先知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。那么，当彼得出来传福音的，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，这福音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明的。啊，我们所说的这些不是平白无故的，也不是到了新约耶稣单独讲的，而是早在旧约里边，在律法里边和先知里边都已经说了。好，律法里边除了人的道德标准之外，犹太人的律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律法呢？是献祭的律法。啊，是献祭的律法。在所有的献祭的里边，最关键的、最重要的一个祭是什么祭呢？就是赎罪祭，对吧？因为人和神之间的隔阂就是罪隔阂的，所以律法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预表，就是将来有一位上帝的羔羊，他去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但是在立位记，大家要读立位记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啊，比方说，燔祭，等到你读到下边的时候，这个祭叫做馨香的祭。你知道素祭，这个叫做馨香的祭。那然后你读到平安祭，也说这是馨香的活祭。唯有读到赎罪祭的时候，没有这句话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赎罪祭是必须献的。五祭是一个受苦牺牲必须献的，而且他是为别人献的，因为平安祭和燔祭都是自己献上去的，是甘愿献的。但是赎罪祭是因为别人的罪必须把他杀掉，是不得不献的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摩西显现，然后先知的信息。先知所有的信息都围绕着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叫做弥赛亚的盼望。为什么要盼望弥赛亚？先知的信息基本上分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孽，预言以色列人受罚受苦，这都是先知说的。你看先知说的话。你翻着这么厚一摞先知书，基本上都差不多。你读先知书都头昏脑胀，听起来都差不多。人家说这先知真是麻烦呢，写了这么多，翻来覆去，翻来覆去，就是这些事儿。如果你想一想，小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啊，你管不管你的孩子？管吧。如果你的孩子把你当时管孩子的话都记下来，你发现怎么样？都差不多，对吧？那不听话，对吧？管你，对吧？就听来听去就这么多话，对吧？上帝借着先知跟以色列人说的，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说的，差不多都一样的话。那么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借着宣告以色列人的在律法上的失败，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们在律法上都失败了。借着以色列的受罚啊，在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我们应该和以色列人一样的受罚。可是我们并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受罚，表示什么呢？以色列在替我们受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以色列，弟兄姊妹。你看到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了解，说犹太人再去这个漂泊吧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。对吧？但是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的漂泊是为了给我们做见证。上帝加倍罚以色列，是告诉我们律法是行不通的。所以，这个是先知们做的第一个见证。先知们做的第二个见证， 都是你发现先知好像精神有病啊，马上就说安慰你们啦，你们有盼望了。马前句话还得说我打死你，对吧？下句话说明天你就有盼望了。今夜虽然哭泣，明朝就必欢呼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对吧？所以先知们一方面在指责罪恶、宣告惩罚的同时，他在讲盼望。盼望，这盼望指的是谁？就是他们的弥赛亚，就是人类的救赎，上帝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先知信息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，当他们这两位跟耶稣谈话的时候，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没有讲他们谈的什么，只到了路加福音最后一卷福音书的时候，不是最后一卷啊，记载这件事情的最后一卷福音书的时候，就说了说他们在荣耀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，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儿。好，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马上想到在这之前？刚刚在这6天之前的时候，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言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受难，最后要死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然后说3天之后要复活，彼得什么反应？彼得说："主啊，这事万不临到你，对不对？"彼得好有爱心呐、啊，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借着摩西，借着以利亚。向彼得来 confirm，耶稣将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不是他自己要去找苦难，而是早在律法和先知里边都已经计划好了的事情。耶稣在这个世上，他只不过是为这个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做成这个事情而已。所以，这个就是对这三个门徒的内心里边有一个印证，有一个 confirmation。啊，confirm，你耶稣讲的是对的。那么这个有律法和先知，就是他们自己信的旧约圣经里边为证明。所以由这两位代表向他们向耶稣在谈论。这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到，今天我们谈到的第一节经文是关乎神国的信息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国的王，天国的王是怎么做王的呢？是因着爱，牺牲自我，把他的国民从罪恶当中赎回来，而他自己一生当中，在各种的试炼磨难当中没有犯过罪，因着他的顺服，因着他的得胜，他才配得做。天国的王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天国的时候，是我们明白了天国的秩序。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"你们在世上的时候，看到地上的君王是统治你们吗？看到地上的大臣是怎么操权来管辖你们吗？"他说："天国不是这个样子。"他说："人子来。"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，天国的秩序、天国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原来我们的王是亲自来成为天国子民赎罪祭的那个赎罪羔羊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为我们众人去献上生命，他成为上帝手中的赎罪祭。所以，这是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和他显现要谈话的内容所代表带给我们的。这时候非常有意思啊！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。路加福音里边先记载的说，彼得和他的同伴都干嘛？打盹，打盹，还有人在打呼噜吗？下边，原来咱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啊，很有意思。我一上台讲到，我就发现她坐在那里就开始，然后我一讲完下去了，唱歌了，她马上醒过来了。 讲了什么东西，他梦里都听见。这个就很奇怪啊！你发现啊，这个有的姐妹说：“哎呀，我在其他的教会里边听到，我就睡觉啊，到这个教会来好点的吧。”所以我尽量的讲话呢，来引起大家的注意，跟大家有点互动，问大家问题，对吧？免得大家睡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听到是最容易睡觉的。你知道我在这里很多时候。王同弟兄讲到，我在下边做笔记。我为什么做笔记？一方面，我的确是要从中学点东西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字奇妙？老是提到神，我们就提神，就这个中文字也很奇妙啊。其实，上帝的道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沉重的，我们灵力支持不住了。当伟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圣经都是这样，当但以理大先知的吧，一看见上帝的荣耀向他显现，他马上就沉睡了。对吧？所以我非常理解大家一听到就睡觉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东西很沉重，因为这个东西很难理解，那很费劲听着，对吧？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其实对世界上全世界的人当中选择了以色列人，全以色列人当中选择了犹太人，全犹太人当中选择了12个，12个里边又选择3个，你说这个多了不起的人物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他们进入到那个意象状态里边，本来应该是很兴奋的，看见神迹了，对吧？可是呢，灵里边顶不住，啊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在这听到的时候，我也顶不住，他眼睛重的像个铅，像灌了铅一样，他就想闭上，对吧？我得赶紧的在上面做笔记啊，他非要睡啊，对吧？就是，哎，真的是这样。有人说是老了这样吗？不。我从年轻就这样，一直到现在还这样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神的道实在是我们人有罪的人要去听这个神圣上帝的道的时候，你真的灵里边很疲劳的，对吧？所以圣经里边就把这一个给这个记录下来了。我在这里也安慰一下听到睡觉的弟兄姊妹，对吧？哎。哎，不仅仅你睡觉，连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睡觉，是吧？没关系，该睡就睡。然后既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的荣耀了，并同他站着的那2个人就是雅各和约，不是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，对不对？然后2人正要跟耶稣分离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生了一事。彼得就对耶稣说了：“哎，别走啊，对吧？对对，两个看着他们两个人要说完了要走了，对吧？”彼得就说：“哎，别走，别走，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！你如果愿意啊，先求一下，你如果愿意啊，这个表示什么意思？说话很技巧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我想的哦，是你愿意哦，我只是个提议哦。真的建起来，责任在你，不在我，对不对？聪明啊！然后就说我们就在这搭3座棚啊，然后下边说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为什么搭3座棚？”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啊，一旦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啊，了不起历史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干嘛？我们就建个小庙，对不对？就给谁立个牌坊，立个碑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为什么在这里说要搭棚呢？因为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干嘛？搭棚嘛，就建了一个会幕。对吧？所以那个就是与神与人相遇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遇见了神了。所以像摩西在西奈山上差不多，不过我们遇见了3位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给你建一个大的，给摩西和以利亚建个小一点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停在这个山上，我们不下去了，在这多好啊，对吧？所以这表明摩西是有旧约的背景的人，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。对吧？那么下边呢？马可福音说一句话很有意思啊。他说：“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，因为他很害怕，对吧？所以非常奇怪啊。人真的遇见上帝，没遇见上帝的时候， 人了不起，一遇见上帝的时候他就怕死了。咱们这个叫做叶公好龙，对吧？哎，整个人都认上帝怎么怎么样啊？上帝开了你，哼，我向你显现一下就吓死你了。所以上帝都叫你显现啊，不给你看。有很多人说我们算个命吧，将来怎么怎么样？如果真的把将来你发生的什么事告诉你，就把你吓死了，啊！所以你根本就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，对吧？你明天下一天，所以你就怀着信心往前过。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。如果真的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你了，你真的就吓死了，啊！所以在这里呢，彼得非常害怕，不知道该说啥好，对吧？其实，在这个，门徒听见以后就伏伏在地，甚是害怕，对吧？这个伏伏在地，因为他们看见了异象，看见了上帝，是吧？心中非常害怕，那么就像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，以色列人非常害怕是一样的，看见了圣洁的神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啊，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啊，忽然间一个透明的光明的云彩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太阳这个西下的时候，对吧？看到那个云啊，然后那个阳光可以透过那个云照过来的时候，云真漂亮，对吧？那种的景象，或多或少的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一点点什么叫做光明的云彩。好，世界上历史当中，圣经历史当中第一次出现光明的云彩笼罩在人间。是在什么时候？啊，出埃及，云柱、火柱，西奈山，啊，云彩，西奈山的云彩不太一样，那是乌云密布，啊，黑暗遮盖，对吧？是那种的情况。光明的云彩大概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会幕支搭起来以后。他们把约柜抬进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好像烟云一样充满在圣所里面，是吧？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上帝的同在，对吧？所以当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建好了以后，他把约柜抬进圣殿里边去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同样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上帝的云彩、荣耀的云彩，云像烟雾一样充满在圣所里边。那么这里呢，出现的是大概类似的情况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神的降临，表示神荣耀的同在。对吧？所以圣经里边就是说，当他们把这个约柜抬进去的时候，云彩进到圣所里边去，然后祭司都不能供职，因为看不见，对吧？那个云非常的浓啊，看不见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云彩遮盖大概也是一样的情况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对吧？看见了，在笼罩在一种烟雾云雾当中。上帝的荣耀笼罩着他们，表示上帝的同在笼罩着他们。然后路加福音的说，他们进入云里就极其害怕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老是害怕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天上就云彩里边有声音就出来了，对吧？那么所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我所喜悦的，只有马太福音里边加进去了。啊，你看到这个在施洗的约翰的时候，施洗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里边也加上了我所喜悦的，对吧？而另外两卷福音书里边没有的，对吧？但是总之，上帝在宣告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是我的爱子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是他的爱子，在旧约圣经里边是诗篇当中预言的，啊，就是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因为他要在西奈这个西安的圣山上成为上帝所立的天国的君王，这是诗篇第二篇里边所预言的。这里就是应着那个预言来宣告 这就是我的儿子，因为在诗篇第二篇里边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生你，是吧？就是在那个预言的下面啊，来兑现。然后，因为前面说了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讲成就的，要成就的那个事情吗？就是献祭赎罪，成为天国的君王，啊，就是指的这个意思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，这是人性。刚才我们讲了，就不多讲了啊。讲完了以后，他们刚才讲，他们伏伏在地，对吧？吓得眼都睁不开，敢睁开看，听到声音啊，眼睛看不见了。然后，当他们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意象结束，回到所谓的现实，啊，意象这个结束了，然后他们举目一看，不见一人啊，摩西、以利亚不在了，那个荣耀的烟云也不在了，只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，又回到现实当中来啊。然后下边说，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见一人啊。马可福音里边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，然后路加福音里边说，声音住了以后，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。然后最后啊，他们上山看见这个异象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就吩咐他们，因为在山上在讨论耶稣是如何受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在这里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前边讲的是他如何受难，耶稣要讲的是他要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他的得胜。所以这里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啊，门徒将这些话存在心里，彼此议论说：“死里复活啥意思啊？”啊，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不知道，对吧？死里复活怎么回事？所以耶稣是死里复活成熟的果子。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拉萨路啊，耶稣复活过那个拿阴城的那个小孩子啊，对吧？不是知道什么叫死里复活吗？怎么说这里不知道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耶稣的复活和这些人的复活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些人复活了以后怎么样，还要再死。耶稣的复活是进入永生的复活，是不同的复活。所以他们要在这里了解，问一下耶稣所说的从死里复活是指的什么意思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，耶稣所说的死里复活是进入永生、带着新的身体的那种的复活，对吧？那么当时那些日子呢，门徒不把所看见的告诉人，一样也不告诉人，为什么不告诉啊？下来传传不是很好吗？叫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哇，登山变相了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为我们死了，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说呢？我们很多人做过蛋糕吧？有没有做过蛋糕？好，做蛋糕有几个程序啊？要选鸡蛋、选面粉、选糖，对吧？选油、选各种成分，对吧？然后用各种打，对吧？那个最后搅搅搅搅搅，最后放在这个 oven 里边去烤，对吧？那么烤完了以后，它叫蛋糕。以前的时候叫原料，对吧？原料的时候，蛋糕能不能吃啊？不能吃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什么？成了。在这之前还没做成呢，就不能吃啊。福音还没做好呢，不能传。所以旧约神并没有叫以色列人出去传福音，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40天之后跟门徒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。”直到地极，去成为我的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救恩才做成。死还不行，要复活得救，然后显现，是吧？然后才福音做成了，然后才出去传。出去给人吃的蛋糕，要是一个可以吃的蛋糕，你不能给人吃原料嘛，对不对？ 对吧？所以耶稣的这个登山变相，只是一个为将来他要从死里复活做预先见证、做预先准备的一个显现。好，最后，这是约翰福音里边的一段话。耶稣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。”我也要爱他。下边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？并且要向他显现，显现还不够。耶稣回答那些门徒说：“啊，这是14章21节，这14章23节中间还有一段话，不重要啊。”耶稣回答中间那个人说：“啊，说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干嘛？”与他同住，为什么神这一个登山变相向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来显现呢？耶稣说过，因为彼得曾经是一个听从上帝话语的人，所以当上帝的灵感动他，他就宣告认耶稣是谁谁谁，对吧？同样的原理。我们要认识神吗？我们要经历他吗？耶稣已经把认识他、经历他，使他能够跟我们显现他自己的这个条件告诉我们了，那就是信而遵行他的话。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他？因为我们不遵行他的话。问题就这么简单。遵行他的话是需要付代价的。那么这个代价就是拒绝你自己，完全顺服他。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上帝会用他的方法，不一定，当然不会是，也许是会吧，就是像登山变相，或者像保罗被踢到三层天上去的情况啊，有可能，但是大部分不可能，因为他们是使徒，我们不是啊。所以我今天作为一个牧师。我也盼望能够多经历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使徒，我是解释使徒所写出来的圣经，我不是领受直接写圣经的人，所以我跟使徒的权威性不一样，所以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也不一样。但是我知道我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，虽然不像那个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无法推诿的说，哦，这是个偶然现象。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如果我们遵行他的话语，他一定向我们的内心来印证。你可以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我们在这里传讲今天这个信息，但愿我们有彼得那样的心智。当然，神信实，他给我们每个人什么样？我们不能严格，不能要求，但是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向我们确认，他是上帝国的王，他在我们每个身上的恩典必让我们能够明白，所以让我们彼此互相劝勉，我们来遵行他的话语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